我们邀请真正黄教授呢，代表我们大众向索拉吉仁波切发问问题。
谢谢。
主办单位要我先跟仁波切多多的学习。仁波切今天的主题是藏传佛教对现代文明的重要性。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米尔·杭廷顿1993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文明的冲突》。依照杭廷顿教授的理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由于资讯的普及化，所以相接触就产生冲突。有人把美国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解释为文明的冲突。我要请示看见仁波切的，如何以藏传佛教来解决文明的冲突，除了避免运动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一个问题啊，在这个1993年的美国科学家所说到的文明的冲突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就是观察过、了解过。现在的我们的文明冲突呢，实际上是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也有很多的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这个冲突。刚才曾教授所说的非常承认。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冲突呢，作为按照藏传佛教来讲，应该是可以面对，可以呢，就是很顺利的，化解这种冲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一直在想，并且呢，有一位科学家，你们可能知道，以前中国啊，就是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那么他呢，去年大概前年的时候，他现在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那么他跟那个藏传佛教的个别的一些仁波切呢，就是进行交流过一个对话，那么对话之后呢，他认为，所谓的这个文明呢，有三种文明，一个是希腊文明，古希腊的这个文明。还有一个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呢主要是讲佛教，那么印度文明的这个佛教呢，就是传达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及这个藏传佛教为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呢就是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的就是这个思想。他认为是这三种文明呢，应该说是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文明呢，就是可以予以面对，有这样的。前一段时间我也跟他有一个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特意问呢，你为什么是讲这三种文明？这三种文明呢，难道这个西方科学的有些理念就是不冲突吗？他也是说，现在我作为一个10多年当科学员的科学。什么科技大学的校长来讲，我认为是佛陀的这种证悟呢，是一种安静下来的这个证悟，而科学的一些发明呢，它是依靠一起不断的探测而这个所得到的，所以自己认为呢，如今所谓的这些这个证悟跟探索呢，有一定的差别，并且他认为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印度直接传下来的这种佛法。非常的这个完整，有这样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可以引申到还有一个科学家，大家都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素，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我们挖掘要这个精神文明， 要挖掘精神文明的话呢，比科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它是这样的。你们可以网上可以查的。还要发掘发现物质文明的话呢，比科学更重要的是佛教，啊，就这是罗素的话。所以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文明呢需要佛教。那佛教需要的话呢，藏传佛教应该是无论是从教法还是在政法任何一个层面来讲呢，如今在这个三大传承的佛教当中，从它的教理体系和修行体系呢应该是非常完整的。那既然是它是这样完整的话呢，它面对冲突呢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非常谢谢我们堪谦仁波切的解释。在现代科学这么发达的时代中，有所谓现代文明病。现代文明病包括心、脑、血管的疾病、癌症、糖尿病、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疾病，比如说非典型的肺炎、病毒性的肝炎、艾滋病，还有电视肥胖症啊，坐在电视前面，这个消耗热量消耗太少了，因此就肥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所忽略掉的电冰箱所带来的疾病，因为电冰箱的温度正好是很适合很多的细菌滋长，可是我们一般人尝试都不够，都把所有的食物往冰箱里面一摆，摆了好久好久的时间都没有去处理它，结果呢冰箱里头细菌滋生。这些种种的现代文明病，三传的佛法都有对治之道。现在要请示堪谦仁波切的是藏传佛教在对治现代文明病之中与南传、汉传有所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共同的部分大家都了解，但是不一样的地方，请仁波切做开示。
现代文明确实可以，它如果以广泛的了解，并且包括刚才陈教授所讲到的，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每个众生的不同的，包括艾滋病啊，还有这个肺电荡，就是不同的病毒，以及呢我们的电冰箱啊、冰箱啊，带来就是种种不同的细菌、瘟疫等等。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大家都觉得是根本的一种观点。他所提到的相同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不同时期的众生的共业所形成的不同的文明的病毒也好，或者说是痛苦也好，或者说烦恼也好，不良现象呢，都是不同众生的这个业感、业力而只体现的一种现象。那么面对的时候呢，佛教本来都是以四沙门的这种原则规则来进行对待，也就是说对待众生的时候呢，应该是由沙门四法来就是对待，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不共的话，我经常也发现很多藏传佛教的有个别的一些修行比较好的人呢，那么就是在他的修行，尤其是以菩提心的这个色泽，虽然其他教派都有提倡菩提心，但是有些实地的修持次第方面的话，恐怕是藏传佛教也应该有比较特殊的修行。 要以这样的修行的理念和修行的这种仪轨或者说行为的前提下呢，它有不同的一种面对方法，包括我们面对就现在的各种病人也好，或者说是病菌的来源对待的过程当中呢，以无私的一种真正体现无著菩萨和龙母菩萨所降到的菩提心的这些理念呢，就付诸于行动的话呢，我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对部分的藏传佛教修行比较好的一些人的对现代文明的个别不良行为面对的方法呢，应该是以此来可以代表。
历史是一直往前进步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后退。请问看见仁波切，佛教如果还一直强调内心的修正，那么与现代文明的推进能够相融吗？或者是可以自外于现代文明，仍然过着在雪山上面的闭关生活？
给我不断的考试啊，大家知道。我想人类的历史呢，不断的在向前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青春呢，就是不可能几生当中再次重演。而人类的这个历史呢，除非是河流倒江河倒流啊，就除此之外，就是不可能就是相反。但在这样的这个文明进程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的内心的修持呢至关的重要。为什么？如果我们内心的修持没有的话呢，古人经常说是玩物丧志。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文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是大家都认为是这是一种物质的发展。但物质的发展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宁静呢，很难。原来我们认为是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应该说能承办很多事情，节省很多事情，应该自己很好的修行。现在已经得到了，大家都叫做是什么呢？手机与一真。每个人一会儿离开手机的时候，都觉得是不行，啊，就好像丢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大概十分钟没有手机的话呢，好像你的心已经没有了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更加需要修行。因为时间越来越向前，我们所谓的科学越来越发展，所谓的我们的可能高楼大厦越来越高，我们开的奔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内心的恐慌、不安、焦虑也许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内心的这种宁静、内心的禅境呢，多么的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现2500多年前佛陀给我们留下来宁静参法的信用心，这样的心境呢，如今来讲是唯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甘露妙药。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大家都可能也是成为一个时代当中时代的高速路上面正在奔驰着的一员。那么我们还不断的追逐所谓的文明而向前奔波的话呢，到什么时候真的有它的结尾？我可能只能猜得到就开头，但可能猜不到结果。佛教呢，它既能猜得到它的开始，又能猜得到它的结果。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佛教的内观如果没有的话呢，在座的各位也是也许是非常的痛苦，也许是在不断的这样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内心 也许是越来越可能后退，或者说是自己越来越痛苦，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笨的学生，所以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宗教信徒很容易将自己的信仰无限上纲，强调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绝对是对的，尤其强调绝对信仰上师、佛菩萨、护法神咒语加持力的藏传佛教，如何能够跟强调客观实验的现代文明相应？
我这个一直想到就是不能翻做梦的时候也这样，我这这样的，刚才陈教授啊，就是说说的，的确也是我们不管是人和教徒、佛教徒，都是对自己的上师或者是诸佛菩萨所加持、所化身的这种理念呢，有过坚定不移的信心。那这个是现在的客观文明，或者说是现在这个客观现实的理念，会不会有冲突呢？在蒙西问题上是应该是有冲突的。因为我们尤其是大乘佛教所强调的事事如佛，每个人呢就是上师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把他看着佛菩萨，但是这种看法呢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要强调，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上师，那观察上师的时候以自己的朋友、以自己的亲友，甚至你把他看作一个坏人来进行观察，这是佛教当中也有开示的。当你观察了一段时间，确确实实觉得这个上师呢是不说诸佛菩萨的化现，但至少也是从他的道德行为知识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把他当作我的老师的时候呢，你再可以在他面前进行求法、求观点、求加持，把他当作自己的师父。那这样呢，我们不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是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都知道。那么一旦你认可以后呢，你把它当作像父亲那样来对待，那到了一定到最后的时候呢，你把它当作诸佛菩萨也是可以的。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的，说是三智士是最圣智，三智士四十为父，华严经先宗的华严经当中也这样讲。那这并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把上师当作佛，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到最后呢，确实也是对你赐予人生转变的，赐予解脱啊，赐予真正的这个智慧和慈悲的，这样的上师呢比父母还重要，比任何的一个人的恩德更重要。所以我把他当作佛菩萨或者说是本尊护法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个人而言呢，也是在我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呢，我有过很多的非常了不起的上师，我确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把他们当作这个佛，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对我给予的是任何事件当中的是他没有办法给予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意志的话呢，那这是几乎和佛教的教义，那这是现在的我们的文明，就是难道有没有冲突呢？实际上是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文明呢，实际上是也是应该非常精准知识的一个时代，那么知识的来源呢应该说是老师，那么老师对你带来给的这个赐予呢是一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呢有没有需要一种感恩心呢？作为我想只要成人孝顺，或者只要成人尊上爱幼的这样的社会理念的前提下呢，应该说是这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当中，有些人认为是一切都是平等的， 老师和学生也是平等的，上师和弟子也是平等的，父母和儿子也是平等的。在这种平等呢，在某些理念当中是可以的，但是在有些理念当中呢，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平等。如果你当作平等的话呢，你要在平等的领域当中，你得不到真正的平等的这种本色。老师和学生平等的话，那老师的心灵的知识呢，你学生能难道得得到吗？你学生跟老师是完全是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种理念下，学生能学到多少的知识，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呢，在某些上面呢，我们的所谓的客观呢，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呢，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呢，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就强调就是一知三知识。但是这种强调呢，实际上并不是刚开始上师当作佛，没有这样的。刚开始应该上师当作普通人、凡夫人，慢慢真正跟佛给你的知识和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你当着他也是完全是可以。包括孔夫子，他也是在从他的论语和理念当中的话呢，他对弟子的教言也能一目了然。
在本的学生总是有最后一个问题。佛法常说心生法生，心生法生这句话中的法，如果是心内的法，那就是自内证的个人经验，与现代无明是无关的。如果指的是心外的法，那么那是心所投射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如何将藏传佛教认为对现代的文明相当重要？因为跟我们一般所言的现代文明定义是有所不同，一切皆由心所生。请问心生法生，这个法如何跟现代文明画上等号？
很多人用一种可怜的眼神来看着我。对，我有一种同情心。刚才曾教授啊，就是他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重要。说实在，我们佛教当中法有心生，或者说是万法唯心造，万法由心生，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有这样的一种因果的关系啊。那么这样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以这个现代文明呢能不能发等号呢，我觉得非常合理，完全是可以画等号。为什么？因为现代文明呢所承袭的一切的发明，一切的现象呢，只不过大家最推崇的科学。但人们经常也说科学是来自于心，谁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科学家呢，他通过反反复复的进行思维，进行思索之后呢，所发现的现在文明当中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一切的这种琳琅满目的产品呢，都是他们的一种发现，他们的一种幻想。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佛教当中刚好说是万法都是心生的。万法都是为什么心生呢？确实也是我们当真正心没有任何分别，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至少也是在我面前的一切现象一抹约法界当中。那同样的，所有的现在科学和文明的这些现象呢，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心生的。因此现在有些人认为啊，可能佛教就是能赶不上时代， 如果是能赶上时代的话呢，那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创造呢，在佛教当中也没有体现。实际上在世间当中的有些，比如说诸葛亮，就是他也是木牛牛嘛，就是有这样的故事啊。他当时做的有些马车啊，做的有些发明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的先进，但他觉得是在这样下去可能会坏了人类。我觉得，我记得西藏生死书，我们真正黄教授他所翻译的，应该这本书是非常出名的。他这里面就是举过一个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发明家，就是米胖仁波切。米胖仁波切呢，他曾经呢也有发明了一些所谓的衣袍啊、飞机啊等等等，但是呢后来觉得是这样的发明可能对人带来一定的危害，就是没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呢就再没有这个展开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教授啊，就是所翻译的这个剧作当中的一种这个就是最深的一种理念。我相信我们古人呢所发现的、所发明的很多事情呢，应该说是对现在的文明也许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没有意义的话呢，他们再没有下去。而现在的科学呢，包括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原子弹的发明者、所谓的核武器的发明者、所谓的现在的潜艇的发明者，以及对人类有毁灭性作用的有些发现者，他们呢并没有考虑到后来的人类的生命呢有多么的危险，有多么的有危机感。因此呢，就他的发现已经牛以世界，这样也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呢有一种恐惧感，这也是我们的发现呢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现在的文明呢应该说是在像藏传佛教那样的一种非常强调大乘佛教的慈悲理念的前提下呢，那么就是精心弘扬的话，对自己也好，对他人也好，应该说是今生来世都会获得快乐幸福。
我们国际藏传研究会给我的学习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现在带我们在座的听众大德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要如何真正证得大手印、大圆满的果位？
是这样的。我想因为在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教法当中有这个大手印啊，就是这个法非常殊胜。然后在尼玛派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大圆满的这种教法。噶举派呢有，这里有很多的大德啊，就是他们应该会给大家就是会做大手印的具体的一些修法，或者说是具体的他的这个传统。我对大圆满的这种法系法脉呢比较了解。大圆满呢当然是今天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也不可能全是说的圆满。即使说的可以的有些道理的话呢，因为它有一层一层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有些地方呢也不能跟大家公开说。可以公开说的呢，如今大家都也特别喜欢大圆满啊，就觉得呢大圆满大手印是对末法时代很多众生非常需要，也是快速。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种快餐时代的社会，大家特别喜欢快餐面，认为大圆满也是个快餐面一样的。实际上呢我们大圆满呢确实也需要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学，比如说它的前心非常重要。大家都应该在座的人要了解，前心当中有共通前心、不共前心。共同坚信当中呢，至少也是修人生难得、宿命无常啊、轮回的这种严厉性啊， 还有这个业因果的不续，不共加心当中，皈依发心，积累资粮，忏悔等，这些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没有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后面的有些修行呢，不一定很圆满。因此呢，有次第的、有传承的去修持。那么前行圆满之后呢，你要接受一种观定。那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观定，但观完定之后呢，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受持弥陈戒律，然后呢又妄完了，其实这是不合理的。观完定以后，一定要就是讲弥法的戒律。如果弥法的戒翻了的话呢，说实在，这个弥法的有些修行呢很难成办，至少也是是大圆满的定呢，有大圆满的基本的一些。密宗十四条根本戒为主的大圆满不共的这个戒律，而其他的就像得到一个大欢欢王的定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无条戒，不色无声啊，不色气上士啊，慈悲金刚道友，不泄露秘密啊，不间断这个修行当五种戒条，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去修，否则的话得观定也是很困难。一般来讲，得观定呢，需要具足二印四愿两种印和四种因缘。那么这个相关的资料当中有详细说明。所以我们很多佛学爱好者也好，佛学的修行人呢，特别喜欢求观定。求观定是很好的，我们觉得是观定确实有不可思议的一种价值。当你得到观定之后呢，很多贪嗔痴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但是呢，还要就是受这个观定的这种戒律。同时呢，真正要认识心的本性的话，前面就是经过一定的积累资粮，次第的去修行呢，会能实现就是大圆满的这种妙果。同样的，我相信就是大受印呢，也有就是更多的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或者说是他的前面的次第圆满之后呢，这些深深的佛法呢，可以能得到。而通过得到这些法呢，具有信心的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呢，也可以这个获得不同的这个果位，就像禅宗的明心见性，或者说是净土宗呢，也有飞快的时间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的。
陈那论师是唯识宗的论师，有人认为采用陈那论师的因明法论去解读中观应成派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路的思想会有问题，请问仁波切您的见解如何？
这样的，陈那的因明呢，大家都知道他的最代表的著作呢，就是《计量论》啊，就是《计量论》。《计量论》呢，主要讲这种九种推理啊，就是九种推理。主要的，他的讲的四品当中，就是讲这个道理。然后，从陈那论师的唯识观也好，陈那论师的这种因明观来解读这个龙门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呢，实际上是我的观点就是可以这么讲。因为因明的观点呢，按照陈那论师的计量论也好，然后法嗔论师的适量论也好，他的所有的这个量果、量力，还有呢数量，在三方面来观察的时候，他只能上就是最高的，就是唯识宗啊，就唯识宗以上呢，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中观的意义，没有中观的意义。那这样的时候，用陈那的这种因明来解读中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中观呢有两种承认，有一种呢中观。因成派也好，中观自续派也好，他们有抉择明眼的一个阶段。他抉择明眼的时候呢，那么陈老的这种因明观来解读中观的思想的时候呢，完全是可以的。因为龙门菩萨在初定的时候， 龙蒙菩萨在抉择世俗法的时候呢，他也会承认一切万法是唯性的。一切万法虽然是唯性的，但是他要抉择外境的时候呢，他也会依靠我们南传佛教也好，小乘当中的净不宗的观点来进行抉择啊，抉择外境，抉择所量境的时候是抉择净不宗。同时呢，他要抉择行识和能取的时候呢，他会依照唯识宗的观点来抉择。那么这个道理呢，在中观庄严论释啊，弥峰仁波切做的中观庄严论释当中呢非常明显。那么如果我们所承纳的这种观点来借助中观银尘不共的观点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中观根本慧论是他抉择一切万法的最究竟的圣义地。那最究竟的圣义地的时候呢，不论是涅槃也好，如来藏也好，佛陀也好，包括对境世间一切的时空的所有的万法啊，就是中观根本慧论的啊二十多品当中呢，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法。那这样的这种道理呢，有没有一个成脑的就是隐敏的推理方式来进行推下去呢？没有办法的。只有这样呢，因为中观的这个不共推理，中观的不共因才能可以进入，而隐敏的三项推理呢，到那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觉得是刚才这个教授啊就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一定要去分析。如果没有分析的话呢，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所不能衡量的话呢，有一个过失啊，就是那成长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解读龙蒙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如果说能的话呢，那么会说啊，那这样的话中观根本慧论就成了一种迷眼那样的对境，就是所以呢，我就不喜欢这个有这种过失，就是所以呢，我多加一些文字来就是进行说明和解释。
非常感恩我们看见仁波切今天晚上的开示，这样子的精彩绝伦，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藏传佛教上师的风采。一方面可以自由自在幽默而风趣的从他的自信中流露出对佛法的信心以及解释，而一方面又能够很严肃的引各种的经论来对所有的问题给予圆满的解答。非常感恩我们仁波切，希望你在台湾能够非常愉快健康吉祥，谢谢啊。
感谢我们的郑教授与我们的仁波切回应了这么高深的问题。接下来呢，由我们邀请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主席堪布泽仁札西仁波切上台致赠礼物。谢谢。